希望之声经典家居，我爱我家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。我们今天线上的嘉宾是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Chen 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。陈老师也是一个月才来做客我们一次节目，他非常的忙。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居家盖房子、维修电器等等方方面面有各种问题的，都欢迎您呢提前准备好拨打我们的热线。我们的热线从节目开始就为大家开放着，因为 Jack 老师也是说想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啊，否则也不知道大家想听什么。所以呢，听众朋友有问题请准备好拨打我们的热线888-275-1628。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Jack 老师。陈老师你好，欢迎您。
谢谢，主持人好，听众们大家都好。
是，陈老师，最近的湾区是下雨水比较多，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家庭的房子就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房顶上漏水呀、墙壁漏水呀、地下渗水呀等等，所以想请您哈，以您的经验或者是您有没有观察到这种各种各样的现象，然后该怎么样应对啊？在我们听众提问之前，您就这个话题先给大家讲一讲您的一些经验好吗？
呀，这个雨大的时候，我们在房间里面，我们应该觉得很庆幸哈，还有屋顶可以遮风挡雨啊，这个呀替我们服务哈，免得我们受湿啊淋雨这样。那么呀，但是一直雨大的关系，我们跟夏天啦、跟春天啦，我们在里面生活的时候呢。那么呀，我们也稍微要多注意一下一些因着雨水所产生的问题哈。当然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屋顶漏的问题哈。那么屋顶漏的问题的话，那么这是一个老问题，就是它是已经存在的问题，只是你假如说没有特别去对付的话，那么它就它越来越漏的越来越多哈。那么逼着你一定要着手了哈，不然那个你的天花板潮湿了，水漏下来了 ，drywall 会垮下来啊。那么这很麻烦的哎。所以这屋顶漏呢，你就一定要找人来替你修理啊。那么像现在是下雨天，你找屋顶工人来的话，这个价钱都是相当不少的哈。所以要注意，那么要及时的及早的修理你的屋顶啊。那么但是一般的屋顶是不怎么会漏的哈，就是你一直不漏的话，突然漏这个情况是有点特别哈。那么平常一般都是说你屋顶上有一些积累，叶子的积累把你的出水口堵掉啦，或者是那个你的 gutter 啦堵啦，或等等等等的，它产生倒流或者是那个渗水哈。那么或者水势太大了啊，有一些平的屋顶的边上啊，以前这个用这种涂胶涂的，它裂开了，那么水会下来哈。那么有一些是vent 哈，有一些plumbing 的一些水汽的通口，它里面的那个 bushing 哈，它上面的 flashing 哈，那么它里面的 bushing 的有点裂，或者 flashing 有点被风吹的移动。那么有些水会渗下来，那么这些稍微检修一下啊，那屋顶的人检修一下，那么就能修好。那你自己上去要检修的话，你要特别小心啊。那么要不能在下雨的时候上去，会滑啊。那么那个这滑下来是很麻烦的，哎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屋顶就老了旧了，漏就是破裂了，风吹了你的shingle狗一片一片的你翻起来了哈，那么那个多翻的多了以后，它就水就漏下来，这些就是你就是一定要平常就要维护啊，不能够得过且过啊，到时候你这个呀，你这个你就会损失的比较大哈。那么就是这些事情，那么 gutter 你要清理啊，那么然后注意 gutter 下来的地方的水要尽量往外倒。不要流回到你的 foundation 里面去啊，那么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情啊。那么呀，所以这方面的事情特别要注意哈。那么你这个冬天的时候在屋内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你封闭的很紧，你开暖气， 等等的，那么其实房子里面也蛮潮的哈，所以你一到有阳光或者不下雨的时候，你尽量要把房间的窗户打开，那么通风啊，要把房间里的潮气都要通出来，房间里面要有空气流动，因为你空气若不流动哈，那么你很多的物品啊，这个桌子椅子啦、床铺啦、衣橱啦，顶到你的墙边哈，很可能你的背后就有潮气，那么这个潮气没有去掉的话，就会产生 moss， 就会产生霉啊，甚至是霉菌啊，所以这一积累啊，你就麻烦了，霉菌一长的话，它是不会自己死掉的，哎，那么所以你一定要让它通风啊，减少产生霉菌的机会，若有霉菌产生，你要及早要让它通风的时候呢，用30%的 bleach， 就是你漂移水的那个水啊，你30%左右啊，你混合在一起，你用喷的，然后用刷子刷，啊，让把这 bleach 杀掉啊，然后吹风啊，要把它风干啊，不然的话这 bleach 这个 moss 处理厂越多哈，啊，那你会很敏感，你呼吸道就会受伤哈，啊，那么对你的生活是非常不健康的，哎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啊。当然我们提醒一下，你这个现在大雨过去以后，这个过年也过了啊，那么勤快一点，太阳一出来的时候赶快把你衣柜里面衣橱里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啊，那么但是不要晒到好像说越晒越湿就不行了啊，你要看天气好的时候啊，那么晒，然后一下雨赶快拿进来啊，那么是一定每一年都要晒，不晒的话你这个衣服发霉，一发霉的话会变色啊，你再洗，你拿到清洗店的话都洗不干净的啊，所以这是对于衣服的伤害会很大呀，所以你自己要注意啊，你的皮衣也特别要去晒，不然它长霉了你就很麻烦啊，哎呀，所以等等的事情。呀，下雨的时候不要是光是避雨哈，要注意房间里的各方面的情形啊，把你的生活的空间要整理的合适哈，然后就讲这些。
谢谢 Jack 老师对大家的提醒啊，无微不至，连家里的这些整理啊、通风啊都提醒到了。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，您家在下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房屋的漏水的问题呢？如果您有具体的问题，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-275-1628，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咨询您的具体的问题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工商资讯，广告过后呢我们再继续。
希望之声经典家居，我爱我家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，我们今天线上的嘉宾是湾区著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。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家里关于想建房啊，或者是维修啊，或者是想改造啊，或者是室内的装修，还有家电的维修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，您都可以跟陈老师请教，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。那陈老师讲到房屋的漏水啊，有一些哦，它是因为安装了太阳能板之后，因为也许是施工不当吧，引起来的一些漏水。那在这方面，您有没有一些您的一些经验，如果我们听众考虑要在自己的屋顶上安装太阳能板，有一些什么样要注意的事项吗？
这个一般讲安装太阳能板，他们施工之后他是应该不会把你的房子弄漏的哈，那么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要有保证的啊，那么而且他们会非常小心的，他们用的那个 bracket 啦，或者说任何的这个 anchor 啦，这些他们都有非常非常的这个防水的设计好的哈，一般那么有可能就是说你这屋顶本来就老了哈，比方说 asphalt shingle 它已经脱了好几层皮了，你这个30年的 shingle 用了20年了，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了，然后你在装太阳能板的时候你也没有去太注意像省这么一个钱啊，就装上去了之后呀，那么就可能就是比较 vulnerable， 比较容易受这个水的侵害， 那么就产生这个漏水哈。所以我建议在装太阳能板之前，先把屋顶的情况给把握住，至少是10年啊，是不会漏啊，比方是这样哈。因为一般屋顶的 warranty 就是说20年以上的，哎，所以你一定要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寿命啊可以维持哈。那么要么你在换屋顶的时候把太阳能拆下来再装回去，也是需要一些钱哈。所以你要自己要小心一点哈。但是一般讲装太阳能不会把你的屋顶装坏的哈，他们要负责的哈，是可以放心。
我还看到有一种说法，说是那种红砖的那种瓦式的那种屋顶，它上面是不能装太阳能的那个板的，是这样吗？
有一些哈，比方说 the Spanish style 的那种大圆弧的，因为它没有办法受太多的压力哈，所以不建议去装哈。那么呀，所以要很小心，要很小心。那么装的人他会来看看，你说他觉得合不合适装，他会跟你讲的哈。
讲到您说的这个大圆弧哈，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Jack 老师，就是那个房子顶啊，我觉得那个大圆弧的那种瓦很好看呀，就是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在就算在我们湾区，你在街道上开着车一路过，你会觉得那些房子都长得差不多，然后就都，我说白一点，就我觉得它的设计感好像比较的少，就好像都是为了节约成本盖出来的那种板房，那种平铺直叙的那种房子。我想请教的是，就是从屋顶的材料来讲，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材料对不仅满足你的美观，同时也对这种防水会有特别的作用吗？
一般这个比方说 asphalt shingle 啊，石棉瓦，不是，就是说那个柏油瓦哈，那么它有不一样的厚度，那也不一样的层次哈，那也不一样的价钱，那么年能够耐得越久的越厚啊，也是越贵啊，那么它的价钱不一定比砖瓦了，这个水泥瓦了来的便宜啊，所以是很难说的，很难说的啊。你看到很多 Spanish 那种 style 的话，它很脆弱，那么很便宜的啊，那并不贵啊，那么装也很容易啊，那么所以要实际的是，要去看它，哎，那么一般人不太愿意装 Spanish 那种大瓦的，最主要的原因，第一个是说它现在还有卖，但是越来越少了哈，对人对那种型，不一定喜欢，哎，第二个是它很难维修，你不能踩，你一踩它就破裂，所以就是人家很忌讳使用。就像您讲的，这个太阳能的人就不太愿意去惹他，那么所以会是现在是比较流行的那种砖瓦，是平的砖瓦，看起来比较 stylish 的平的哈，那么价钱也不会太贵，但在最重要的，你要装这种lightweight concrete 啊，或者说是 regular weight 那种 concrete tile 的时候，你要看你的 roof 的那个 rafter 的这 size 哈，看它能够承多少的重啊，你不能换瓦换到越换越重，结果你的屋顶的这个屋梁压断，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哎，那很划不来的哈，修起来很麻烦，哎，所以你都要有人专门看呀，那么你要看你屋顶能够承多少的重量，你很老式的话，那么它很小啊 2x4 那种，你得小心，哎，不然等你一装上去它弯下去了，呵呵，那就得不偿失啊，那么要注意，哎，这样。
好的，谢谢陈老师的提醒。那么除了屋顶的漏水之外，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就是地底下渗水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您觉得如果出现了漏水呀，大家要怎么去做排查和修补呢？
一般讲我们盼望的房子呢，这个它的屋外很重要哈，你它房子造本身是很重要，但是它 屋子的外面的水处理那个都很重要。比方说我们建议他那个土啊至少斜出去5%的斜度啊，从边房子的边沿啊到房子屋外5尺这个距离，那5%的这个斜度，这样子的话你下雨下下来的表面的水就往外流啊，那不至于往房子里面灌，还是第一个。那么same as the 那个 walkway 啊，你有些人在外面有2-3尺、4尺的这个水泥路啊，你也要倾斜至少2%啊，那个水往外流啊。很多人做的时候没有注意平的，或者说年日久了以后它往外倾了，那一下雨水就灌进来，哎，那么是很糟糕的哈。那么一进来了以后呢，它假设你是 crawling space 下面有空间的话，那水就在你下面，哎，是潮湿哈，那么对你的房子就不是太好，潮湿你的里面的木头的 structure 都没有什么防御，那么容易长霉菌啊、臭味啊等等的都在里面，那么伤害你的地板啊，跟这些下面的 floor joists 啊。那么这个假设你是 slab 的话啊，那么这个有的时候，那么水大的时候啊，水下雨厉害的时候，那水也会渗到你的 slab 的下面。一般讲 slab 的下面的话，它应该是有，它以前在造的时候就有放那个 moisture barrier 啊，就是有10个mil以上的哈，有时候15个mil里面的防水纸油纸，哎，但是在制造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偷工减料，有时候 foundation 的这个边上啊，就墙的直下方，哎，它那个 moisture barrier 纸造的边上它就停掉了哈，哎，他们又把整个的 foundation 包起来啊，哎呀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是水会从下面进来，是下面进来，哎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地板就会湿，哎，有的时候你的 moisture barrier 因为是一片，它在放的时候一片一片，它中间会有接口啊，那个接口它没有接好，啊，没有粘好，没有防水防好，结果那个水啊就从那个接合点渗上来，哇，那你就麻烦了，你的地毯就潮湿。或者你的地板就发黑了哈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多家庭都有这现象呀，那么这是很头痛的事情，这很头痛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一般讲，有的时候呢，假设你发现你这个外面的这个水势哈，我四周都满地势蛮高，然后水势会往你这里流之后，我们就会在房子的外面3尺左右。呀，做这个我们称之为 French drain 啊，就要挖下去2尺到2尺半至3尺的位置呀，那么放那种泄水的哈，那么挡水的泄水的一些导管，那么然后它整个这个平面挖下去2-3尺的平面都是放 gravel 碎石头，哎，这样子从外面进来的水呢，它会从这个碎石头流下去。从导管里面被排放啊到别的地方去，这个水就不会往你房子里面渗啊。然后但是因为这个的那个 cost 比较高，所以很多人要省这个钱就不愿意做哈，啊。那么所以它的 crawling space 里面就时常每一年下雨都会积水呀。那么有的时候slab 的话就是水泥地的话呀，它有时候雨大的话。水势大的话，它也会进水。哎呀，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哈，啊，非常头痛。你在表面上你可以放 sealer 挡水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挡这个全部水，还是那个水势这个很会渗透的啊，呀。所以我看过人家 remodel 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差一点点，这个外面加了修理了一些地方。啊，防水性修理的结果moisture paper 没放好，水进来，哎呀，非常头痛，非常头痛。所以 French drain 是唯一的救法。
谢谢陈老师。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，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具体的一些问题哦？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-275-1628。接下来我们再休息一下。
希望之声经典家居，我爱我家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，我们的嘉宾是湾区著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。欢迎您有居家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8-275-1628。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 Nancy， 他有问题想问啊。 Nancy 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唐玉你好，陈老师你好。我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我家的房子周边的水泥地滴，那个离开那个3feet左右的那个水泥地比较高，现在下雨呢，就是个水从那面灌。那么怎么样修补呢？还是重新把这个水泥地敲掉抬高呢？还怎么样？我想问一下那个陈老师这个问题。
我不晓得是谁给你做的水泥地哈，基本上你可以看看高差多少哈，你可以在这个水泥地的上面加一层薄的哈。那么所以你要量一量，水平量出来以后，还要把它高2% 哈。比方说你是3尺宽。你是要，你就要把它深，你要只要把它这个里靠里面的水泥地至少要上升快1寸啊，那么这么样子，那么你可以找人来替你把水泥地修理一下，把它修成倒过来的一个方向哈、啊，那么也不会太贵哈、啊，这个比打掉好，因为打掉的话你这水泥要丢好了再来挖再重造，这个成本太大，哎。所以你会懂水泥的人叫来把它 repair， 把它 slope 改过来啊，往外流，那么这样是最便宜的，好不好？ Yeah.
感谢陈老师的回答啊，不知道南希那边能不能理解陈老师？
你的专业这种可以介绍吗？
可以啊，你
现在找不到好的，我们又不懂。
那个这样吧，南希，请你把你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？
Okay,
回头联系您 好吗？
Okay, 哎，
对，陈老师，就是我刚才听南希描述的，我倒没有特别理解，他那个水泥给他坡度铺反了，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错误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水倒灌？
他有几个原因，第一个很可能当时是铺平的，但是他下面。那他们可能当然不是找 professional 的人来做啊，他下面他没有夯实，哎，所以他的靠房子这边可能是种花的或者怎么样，所以这里有水，所以他那个土下面比较松软，所以今年呢
沉下去了哈，
哎，他就沉下去，他慢慢越来越斜了，呀，所以斜到现在，那么这个水就一下雨就往房子这边走哈、啊，那么会有这个现象。那么呀呀，那么最好啊，我是觉得那第一个要把那浇花的那个水的系统呢，要改成滴灌，那个 drop system 啊 ，dropping system bubbler， 用 bubbler 要小泡泡水泡啊，这不能用那 sprinkler 那个喷水，要 bubbler 一点点啊，减少在屋旁边的这个供水。那第二个哈，就把它 repair， 因为水泥地已经斜了，你要把它顶起来是非常难的。啊，你要打胖不要动、oh. 非常难，可以很贵，那么找人来把它升高斜过来，哎，那么可以做成漂亮，或者是你可以做放个 tile 或者是 bricks 放上去，哎，那下面垫高一点把它就做出来，不要把它打掉，打掉太浪费，重新做太贵，哎，就这样。
好的，感谢陈老师的一个解答啊。那好，陈老师，关于今天咱们讲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房子漏水的一个问题，总体而言，您觉得大家平时的检修啊，还有这种维修啊，还有哪些您想跟大家分享的，可以再跟大家再说一说吗？
对吧，房子它本身就是说呀，它是不能防水的哈、啊，是必须要人来保护它的哈、啊，所以当我们用这房子的时候，不要把它视为当然哈、啊，那么这个我们必须要尽上我们的智力、关心哈、啊，我们的财务哈、啊，把它维持，把它保养啊。所以希望你们这个雨季过完以后哈、啊，你就要看看有哪些地方被水泡了，木头的部分呢就要修理。哎、那么有些油漆脱落一定要再修理，要再晒干以后赶快修理啊。那么 stucco 有漏的地方也要补啊。反正是要花一点心思在你的房屋上面，这样你可以用得很长久啊。
您说的这个油漆啊，如果有泡坏了要重新粉刷的，这个是指室外的部分，还是说你家里房子地下室的部分，还是说都包含？
室外基本上室外。
哦。
室内你就自己光看没关系，它不会跟着那个气候来被损坏。但是你室外你不保养它的话，它跟着气候，它两年它就整个木头就坏掉了呀。
室外如果要木头要刷油漆的话，这个油漆它在防水性能上和这个使用寿命上，您有一些特别推荐吗？
一定要用室外油漆。第一个，它底漆要结实，室外底漆，而且松的部分一定要打磨掉、刷掉、推掉、铲掉，要打磨啊，一定要打得平滑、顺适了。然后要用室外的primer 底漆，用室外的油漆。啊，这一定要注意呀！这样子的话，不会太阳一晒就爆掉，那么用室内的话就废掉了，一年就坏掉了，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，不要是 Home Depot 乱买漆是不可以的，室外的底漆跟室外的油漆啊，好好的把木头保养起来。
那么如果是那种已经是你买来的时候，那个木方它已经是 treated， 就是处理过的那种，那种还有必要说再刷一层漆吗？会让它的寿命更好，还是说就画蛇添足了，不需要？
看你 traded 是什么东西 traded 啊？呀、假设你这个上面已经有 primer 的话，你就直接上室外的油漆。但是上以前你还是要用砂纸，要整个打磨掉，打磨一层。油漆必须靠粗面啊。粗糙的面来附着啊，不能油漆上油漆，你又不能耐久的啊，所以这个功夫都要下去了。
好的，讲到这儿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顺便想问一下，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，有一些室外的铸铁那类的材料，它的油漆剥落了，那个如果想把它翻新，要什么样的油漆呢？
那要是油性的漆哈。那么那你铁锈的部分一定要把它摩擦掉，那么然后它有室外的呀，有些油漆店里面有室外的铁的这种 primer 呀，你要用那个防锈的 primer， 然后用在铁上面的油漆啊，可能有的时候是会买到那种黑颜色的哈，那么那个 fans 用的。oil base 的漆哈，现在一般像 oil base 漆不卖的，只有这种他还卖呀。
OK，
可以用那种。
好的，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，带给大家的一些讲解，谢谢您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